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欢迎第一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们找到咱们 St. Helens 中文聚会的福音之家。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然后其实我们大纲里面有一个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刚才听神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探索之前，我先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借着圣灵，用你所借着圣灵默示的话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明白，更加体会耶稣的死亡是的确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好。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相信201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越来越听到70周年这个词。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毛主席登在天安门宣扬中国被解放了，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没有30年代长征所做出的贡献，不可能有共产党的胜利，对不对？不管我们来自世界任何地方，这是历史，没有30年代的长征，不可能到了49年有共产党的胜利。那么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我们也正在庆祝其实更加重大的成就。49之后是什么节日呢？你知道吗？复活节。那么正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徒有永活的盼望，死亡的毒刺已经没有，基督徒真正被解放了，现在我们对死亡没有恐惧。那么正如长征所做出的必要贡献，同样没有耶稣的牺牲，没有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成就，基督徒不可能庆祝复活节所带来的盼望。所以接下来的4个星期，我们会集中在耶稣舍命的重大时刻。我很期待这4个星期。最近我们查《帖撒罗尼迦前书》，挺好。我们一直思考耶稣的再来，对不对？但其实回顾过去，耶稣第一次的来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提到耶稣替我们死，你记得没有？他在第5章说耶稣替我们死，但相对来讲保罗没有那么重视耶稣的死亡。在别的书信他特别重视，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最近几个月没有特别的集中在耶稣十字架的成就。那么平时的系列讲到，我们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很系统的查神的话，要么是一卷书，要么是一卷书中一个大段落。比如复活节之后 你知道我们会查什么呢？以赛亚书1到39章，我们会查旧约经文。所以其实除了听 Rose 的建议读一些这挺好的书之外，你们其实如果有时间，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抽出时间开始读一下以赛亚书，因为是很大的一卷书，我们每一次不一定会有时间从头到尾的读每一段经文，所以现在越来越熟悉，挺好。那这是我们平时系列讲到的方式，但这几周稍微不一样。这几周我们会集中在一个主题，也就是耶稣死亡的成就。耶稣死亡的成就，我们会缓慢下来，详细的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呼出的最后几句话。其实4个福音书都从不同的角度观看那天所发生的，作者也记载耶稣死亡所引起的重大成就。那么即使这是主题性的讲道啊，对不起，刚才 我, 我稍微错了，就是作者记载耶稣讲的不同的话，比如说马太福音，他马太所记载的跟约翰记载的不一样，所以四个讲员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默想耶稣在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那么我希望每周我们集中在其中的一句话，会鼓励我们这复活节的期间更多去默想思考耶稣死亡所成就的一切。那么即使这是主题性的，我希望我们四个讲员都会依然认真地理解作者的目的，还会跟着上下文用释经法的解释，释经法的方法去解开圣经的内容，还是让神来设定议程，让神来决定我们讲什么内容。那么当我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刻，你们脑海中想什么呢？有哪些图画呢？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曾经看过好莱坞的电影，比如2004年的受难记，是不是？那么不可否认的是，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一种残忍的死刑方法，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恐怖的刑法。当时肯定没有人把十字架用在装饰，不可能的，这是很残忍的恐怖的东西。尽管如此，很有意思，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重视耶稣难以忍受的疼痛，没有一个也没有，反而他们利用叙事的技巧，包括耶稣所讲的话，让我们读者更加明白耶稣死亡的神学的意义。那让我们再读一下42到43节，我给大家读。这个罪犯有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今天我们所听见的别的福音书没有，马太提到与耶稣在一起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包括他们的嘲笑，但都没有记载耶稣和其中的一个罪犯的对话，这是路加福音。那为什么路加想包括这一点呢？在我们当中花了一段时间的福音家的弟兄姐妹早就熟悉路加福音的目的，是不是？我们知道是什么目的呢？作者想让我们得到确信，对不对？为的是让我们全然投入耶稣的大使命，把悔改赦罪的福音传到万族。那么今天我们所默想的一句话是同样的目的，路加想让我们得到确信。那么刚才执掌给我们读的这段是关于，我相信大家是不是同意，刚才他读的是关于悔改赦罪的福音，是不是？悔改赦罪的福音。但我们慢慢的默想43节耶稣所说的那宝贵的一句话，我希望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知道今天有几个人不是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当我们默想43节，我希望你们可以确信的跟那个罪犯做同一个决定，悔改得到赦免。我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所考虑的，你们可以更加确信，你们也同样可以悔改相信。但同时呢，我希望咱们大部分人基督徒也从此会更加确信，更加喜乐，更加愿意把握复活节期间各种的机会分享耶稣钉十字架的好消息。耶稣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这句话你曾经思考过没有？我希望这几天我们会常常 回到这句话，特别特别好听的一句话。我们会慢慢的默想每一个词，好不好？我们先从最后七个词开始留意，这是重大的信息，这是重大的信息。最后七个词，同我在乐园里，你看第四十三节，同我在乐园里。朋友们，这些词给人带来极其美妙的盼望。乐园，这个词，乐园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不是什么 theme park， 就是孩子儿童的那个公园，你不是这个乐园。这个词满怀伊甸园的含义。其实原文所用的词就是旧约希腊文一本伊甸园同一个词，就是伊甸园这个意思。那么这几周我们会多次回到下面的真理，耶稣所成就的远远超越罪得赦免，耶稣的成就远远远远的超越罪得赦免，它是更加宏大的，它是前所未有的。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不是哎呀失败了，本来我们以为耶稣是神所立的王，很遗憾最后发生这么悲观的事情，没有，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实现神交托给他的使命的高潮。每年学圣经中文的弟兄姐妹，我发现很有得着，很有收获，尤其是明白罪恶的严重性。我不知道今年学圣经中文的人会不会同意这点，明白更加意识到他们我们罪恶的严重性。那么当我们越弄清这是持续的问题，我们就越意识到人人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仰赖神的救赎，我们只能仰赖神采取主动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那么参加过刚才 Will 所广告的那个基础课程，参加过的基础课程的朋友们，你们也很熟悉，从圣经第三页，神的子民从乐园中被驱逐出去，对不对？不能一直在乐园里，因为当亚当夏娃背逆了神，他不可能让他们一直在他的同在，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严重的，不可能跟圣洁的上帝同在。与此同时，我们在基础课程也看到，神也承诺将来一定施恩拯救，通过夏娃的后裔行其救主，打败撒旦，使人可以再次回到乐园。将来通过夏娃所生的孩子，将来撒旦被打败，使我们重新可以回到乐园里。所以耶稣说，你必定同我在乐园，这句话特别的美好，是不是？同我这两个词实在太美妙，大家想一想，乐园中的福分是无限的，有生命水的河，有各样令人眼目喜爱的，作为食物也很好，不管是创世纪二章还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乐园的十全十美确实难以言表。但其实最最宝贵的一方面是什么呢？与神的同在，与神的同在，与神同行，享受与神美好亲密的关系。那么相反，活在被救赎的世界，最痛苦的方面就是人与神隔绝了。感谢主，像之前所唱的，得赎的子民在荣耀中终于会见到主的面容，哇，太期待了。那么原先读者，路加福音的原先读者，周围的人都质疑基督信仰所高举的这个十字架，怎么会是不可思议的，你们疯了吗？所以路加让读者确信，正因为耶稣被钉死，他能实现神的救赎计划，人们终于可以再次与神平安，甚至 再次与神同在。那么这几周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探索了解这宏大的成就，但今天我想用剩下的时间留意路加所用的三个词，它们奇妙的含义。三个普普通通的词，但都是充满着意义。你今天必定。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词，你。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你，大家想一想，耶稣在那个时刻到底和什么人对话呢？这个你是谁呢？他是个仇民的罪犯，我们不晓得他过去做了什么恶行，但一定很严重。这最奸人的死刑，当时是专门留给那些最坏的罪犯。那么按道理跟耶稣在一起有两个悬挂着罪人，其中的一个心里好像非常刚硬。刚才执政读的时候你听了没有？他不认耶稣，甚至讥笑耶稣。另外那个，我们再看第四十节，另一个就应该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什么？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思考这罪人的身份，我们更加体会神的救赎是不配得到的，不配得到的。要是你心里正在想，哦，我跟这个罪犯不一样，哦，你们基督徒，你干嘛说罪人？我不是个罪人，我没有犯过什么法庭上的，我不是要被判死刑。耶稣说当心了。耶稣常常提醒在路加福音提防自以为是的态度。回顾路加福音整卷书，很清楚靠自己的资格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很虔诚的法利赛人，要么是富豪的官长，都不能被神算为义，都不能被神算为义。从本书一开始，耶稣强调他所传的好消息是给穷人的，那些意识到自己是不配得到的。那么悬挂着的第二个罪犯对自己清醒认识，明明的是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功德，只能空手的仰赖神的怜悯，承认他在属灵上是破产的。那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常常自以为是的基督徒，我相信福音家我们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不只是我。但我也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一直怀疑你是否真的可以被得救了。也许你常常回想过去自己做的一件事，然后感到非常羞耻，也许是做过了很多事，以为神不可能愿意使你这样的人得赦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我们都一样，神的救恩是不配得到的。我为什么没有杀过人？那往往是跟我环境有影响。前几天我跟一个朋友谈到好人这个定义，怎么定义呢？我这个好人是好人是因为我在一个很稳定的家庭长大，如果环境不一样，很有可能我早就把人杀死了。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人人都不是义人，我们都没有将神放在首位，然后这个导致到很严重的后果，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神的救恩是不配得到的。那么感谢主，耶稣所饶恕的第一个人就是个仇民的罪犯，并且如此的恩典真的是无条件的，这是下一个词。 他的救恩是无条件的。耶稣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今天，当然这是日常生活老用的词，但我告诉你，当耶稣说今天，含义太奇妙。今天你会同我在乐园里，不是将来一天，今天。当耶稣再来，我们确实会得着新的复活的身体。朋友，这些都是将来的事，就是在那一日，他必带我们到神所应许的土地，新天新地，太期待。但虽然这些将来的盼望，这个并不意味着死了以后我们就陷入了昏迷无意识的状态，没有。不，正如上午离开中国飞往英国的飞机同一天到达，除非有问题，你想一想，上午离开中国大陆飞往英国回到这里的飞机一定是同一天到达，是不是？如果是直飞的，那么同样基督徒死亡的那一天也是他们到乐园里同一天。你想一想，我们将来都会离世，是不是？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像这个罪犯悔改得赦免，我们也可以听到耶稣这样说，今天就是我们离世的那一天，我们直接会跟耶稣在一起。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真理消化。今天，弟兄姐妹，正因如此，当我们继续为六大哥哀悼，我们可以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父根已经在乐园里，他已经在，太羡慕他。继续为教会张毅来祷告，对他来讲很痛苦，但是对福根太好了，他已经在乐园里。那么周三晚上 我老婆跟一个天主教背景的朋友聊到福音，然后贝克这样提问，他说，若今天你突然死了，神会不会欢迎你进入神的国呢？如果你今天回家的路上突然有事故你死了，神会不会欢迎你到天堂？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会不会吗？神会不会欢迎你？他说，我不知道。朋友们，正因为耶稣说今天，这就证明救恩是无条件的。毕竟那个罪人已经来不及做什么善功，但没问题，他真没必要先带着一个炼狱。炼狱，你知道炼狱是什么概念吗？曾经接触过天主教的朋友们肯定听过这个词，炼狱 Purgatory， 这是天主教杜撰出来的异端，这是把你的功德攒够以后可以进到天堂，就是死了以后有一个中间的地方，然后你要做很多好事，然后希望到最后神愿意让你可以被接纳进入天堂。跟圣经没有关系的，圣经没有这个概念。来自佛教背景的人，我觉得你们要特别注意如此错误的理解。你看，不只是改革宗伟大的神学家宣扬以信得救，这就是耶稣自己的理解，今天那个罪犯可以在乐园里。其实不只是广泛天主教的教义表示出错误的理解，有时候基督徒不知不觉地让礼尚往来、华文的传统思维影响你们与神的关系，要礼尚往来。内心的罪疚感往往会让我们以为，现在要多做点好事，在背后多服侍、多奉献、多灵修，尽力而为的再一次蒙神的悦纳，更加虔诚，更加努力，确信神的接纳。 我再次犯罪啊，我应该多做一些善功，积累一些功德。弟兄们姐妹，这是不对的。基督徒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弥补，不可能。将来是否我们会同耶稣在乐园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修行，而单单是建立在神无条件的怜悯，他无条件的怜悯。不管是回想早很早以前的事，还是最近不讨神喜悦的念头、言语、行为，正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成就，我们一直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神，再一次让他的恩典深处我们的心，深处我们的心。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这是无条件的，也是有保证的。结束之前，让我们简短的默想另外很宝贵的一个词，必定。必定，其实耶稣说的头六个词也有这个含义，我实在告诉你。有时候我听慕道友这样说，他们探索基督像一段时间以后，跟他谈一谈，你还没有成为基督，这还剩下什么问题呢？还有什么障碍呢？他们这样说，其实 Henry 你知道吗，我已经差不多接受，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也被说服福音是历史被证明的信息，但我对自我很清楚，你不知道我对自我很清楚，我估计将来我不能坚持下去，我担心放弃的可能性太大了，尤其是回国之后。朋友，如此的逻辑既误解信心的对象，又误解耶稣的身份。神的救恩是不配得到的，也是无条件的，所以当然不能把盼望建立在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表现。让我们留意这罪犯信心的对象，我们一起读41-42节好不好？第41节，我们明明的是他这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应当被定罪的，他也敬畏神，他怕神，他怕神将来的审判。当然我们无法肯定这个人对耶稣的了解多大，但最起码他认可耶稣是君王，你注意到没有？毕竟他提到耶稣的国，他的王国要开创。此外很有意思，他也深信耶稣跟他不一样，耶稣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他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其实在整段经文，路加多次强调耶稣是无罪的，如果回家之后你从23章的开头读，你会发现无罪的耶稣是路加的一个主题，结果他可以作为替代，代替罪犯面对最后的审判，让他知道他不需要害怕神的审判。像我们刚才所唱的，神让耶稣钉在十字架，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使我们得着医治。我们每次唱那首歌，我担心大家误解，以为啊，现在成功福音，我信这个我就不会有身体上的什么问题，没有，这是属灵上的医治，得赦免，得平安，可以同耶稣在乐园里。其实这几个礼拜我们会多次的从不同的焦点赞叹这一点，所以下周信息很相同的，下下周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赞叹这个多么宝贵的信息。 那么今天让我们享受神救恩的保证性。耶稣有权柄宣布这罪人必定到达乐园，必定。他可以这样宣布，因为他不只是神所立的王，他也知道自己的死亡完全可以解决 这犯罪的债务。别忘了，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在神面前我们都有很大的债务。悖逆神，拒绝神，拒绝将他放在首位，这债务是一辈子无法偿还的，你不能偿还。那么飞行图朋友们，路加想让你确信耶稣的救赎，像耶稣旁边悬挂着的罪犯，让你承认自己属灵上是破产的。如果你愿意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很有信心的说，耶稣纪念我，很简单，说耶稣纪念我，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替代我，纪念我。路加也想让我们基督徒得到确信，包括最近几个礼拜刚信主的弟兄们，有几个真的很感恩，你们可以确信，你第一次谦卑下来说，我需要耶稣替代我，纪念我。你可以知道，你过去的，你一直可能不知道你的债务多么的严重，但是那个债务已经被还清了。你可以确信。思考在耶稣所说的很宝贵的一句话，是不是激励我们用复活节这几个礼拜的日子更多默想这些道理？我希望这是这次系列讲到的目的，是我们更加珍惜复活节的成就。那么活在乐园之外，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常常会感到灰心，感到失望，甚至感到沮丧，甚至有抑郁症，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活在一个被救赎的世，我们还没有到乐园。但若我们更加意识到神的救赎是不配得到的，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了，当我们更加体会这是无条件的，其实有条件，但是耶稣他已经完全满足这个条件，而且这是完全有保证的，那我们就可以感恩，是不是？虽然我们的感情有时候很冷淡，当我们默想这些真理，很熟悉的真理，我希望感恩喜乐是理所当然的回应。同时我们说不定也会被激励全然的投入耶稣的大使命，把悔改赦罪的福音传到万族万民。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再来？就是因为他在等候，因为还有他所追求的拣选的十三的灵魂，来自各邦国，他想通过我们把基督救恩的消息传给他们。那么每天我们所接触的飞行图朋友们都要听悔改赦罪的福音。那么思考这几天，我建议大家思考耶稣旁边的罪犯是不是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人排除在外，没有任何人，那个人是做过很严重的，他是很仇命的罪人。那么对中国来讲，当然70周年是值得庆祝的，肯定的，但其实1949年对当时共产党的仇敌肯定是悲惨的事情，对不对？是很悲惨的事情。解放以后，新中国的敌人面对非常严肃的处置。那么基督，你记得没有我们的主题经文？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神敌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使我们与神和好。太奇妙，当耶稣自己经历最疼痛的时候，他依然关心这个罪人，他安慰这个人，使他可以确信神的救恩也是临到神敌人的身上。今天你必同我
在乐园里。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带我们到十字架前，把耶稣的伤口最憎恨的本性指给我们看。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是自以为是的，或者是我们缺乏信心，怀疑，觉得你不可能会欢迎我这样的罪人。但是主啊，谢谢你通过耶稣钉十字架当天所发生的，让我们确实再一次更加的意识到，更加的体会，你的救恩是不配得到的，你的救恩是无条件的，你的救恩是保障的。那么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讨论和默想，使我们越来越赞叹，越来越感恩。为主名求。